其实他对于他的这个工作他是有扩展的。他在那之前他是主要的他的工作是在这个犹太人，所以在加利利这一个地带，所以主要是以犹太人为主的。那么在第七章的时候他开始走到这个外邦人的境界，我们说有希罗推顿在那里，就是包括大家还也许还记得，就是医治一个叙利腓尼基妇人她的这个被鬼附的她的女儿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把他的工作呢扩展到了外邦人，因为对于他的门徒来讲，他们需要了解的是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的。犹太人自己他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是很特别的，所以他们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位神耶和华神向他们启示的耶和华神只是属于他们的，所以这位神只是来保守他们的。但是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就通过他在这个外邦人中的工作让他们看见，就是说神的福音不是光光给他们的。所以这里面呢他的工作呢就是说其实又有一个拓展，就是让他们看见他自己因着他自己这个他的工作也临到外邦人。所以呢在这个第八章其实是第七章的一个很好的延续，就是在这个前面从一到十节，包括后面的一十一到二十六节，这个前半部分其实都是在七章的一个延续。那我们就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把这个第八章来读一遍。要不要我们一起翻到圣经哈？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第八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他们已经三天了没有吃的。我打发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好，谢谢。这其实也是很长的一章哈。这一章呢就是马可福音这一章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成这个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耶稣喂饱五千人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耶稣讲到这个提到这个眼瞎的人哈，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三种眼瞎的人。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这里就提到其实是什么是福音。我们说福音书应该是肯定要提到福音，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福音，这个是我们一直要留在我们的脑子里要去看的。然后呢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提到人对福音的反应，那么就是成为门徒。那什么是门徒，这个就在最后一个部分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部分。耶稣喂饱四千人，就是说这个神迹如果你一去读的话，其实你好像似曾相识前不久在第六章的时候就有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有人认为这两个神迹可能是一样，只不过数字可能没有算对，然后就记载成了两个。其实不是的，就是说 啊，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两个神迹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这么很类似的神迹记载两次，或者说耶稣让它发生两次，这里面肯定是有用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这里面的就是说它的用意主要是什么。那我们就主要是从它的这个这两个神迹，就是耶稣喂饱5000人，那在第六章，耶稣喂饱4000人，在这个第八章，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和不同的之处，有什么相似之处。如果说是相似之处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说都是耶稣有一个神迹，就是说他从这个几个饼几条鱼，然后分出来很多，喂饱了很多的人，可能很多人吃饱，那么这个可能是他的共同之处。如果说要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那我想这个时间地点人数这些都有不同，虽然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有大同，但是有很多小异，就是包括我们说人数说就说这个地点吧，就是说那个是伯赛大，这个是迪加波里，那个是5000人喂饱5000人，这是4000人，当然这只是说是男人的数目，可能实际的数目比这要更多。然后呢那里饼的数量呢，就是说那是用的是耶稣用的是5饼2鱼，我们都比较熟悉那个哈，这里呢他用了7个饼还更多一点。然后剩下的这个零碎的数量也不一样啊，那里是12篮子，这里是7个筐子，就是说那篮子呢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经常用的盛东西的，这个筐子呢是外邦人用来盛东西的。这个筐子这个词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记得有一次保罗他被人用筐子从这个城墙上坠下去逃跑，用的就是这个筐子，所以这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哈。但我觉得就在这里其实真正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是这些被喂饱的人，就是这个神迹行在谁身上，这是最大的不同。前面是犹太人，这里是外邦人，所以就跟我刚开始的时候讲的一样，就是说耶稣之所以行这个神迹是要让他的门徒看见，我们说他要培训他的门徒，因为最后他的事工要由门徒来承接，所以他要让他的门徒看见，就是说福音不只是单单是犹太人的，也是给全人类的，是所有的人，所以他要把这个神迹行在外邦人身上。我们知道在第一个耶稣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其实是有过一篇讲道，然后他就提到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他就讲到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所以他这个神迹的目的并不是要满足单单的满足人的需要，神迹是满足人的需要，但是呢不是单单的满足人的需要。神迹每一个神迹其实都是要看见耶稣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喂饱5000人的时候，他有一篇讲道，他是这样说，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下来的，然后你凡就是说到我这里来的就永远不饿，你就永远不渴，信我的就永远不渴，他这样讲。所以在这是在那一个神迹之后耶稣讲的。那么这个神迹其实也是表达同样的内容，就是说耶稣是生命的粮，只不过这个生命的粮不单单是给犹太人，也给这个外邦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神迹的它的重要性。好，那我们就看第二部分，就在这个11节以后，11节一直到这个26节，他就其实在这里记载了三种人。从11节到13节，他就讲这个就是在这个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呢，就是他就从这个外邦人的地又回到了这个加利利地。他一到加利利地所碰到的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说就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 就是法利赛人，就是说他们其实看过很多耶稣的神迹，但是他们仍然不信。所以在耶稣就是说已经行过这么多的神迹之下呢，然后他们还要耶稣就是说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所以他这里也想了，他们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就是说试探的目的呢，就是说他是要去抓一个耶稣的把柄。不管其实耶稣不管做什么，可能他也不会，他们也不会信，只不过是他们想抓一个把柄而已。那么耶稣十二节说，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世代看。然后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边去了。所以在这个，其实在马太福音呢，他有更一点详细一点的记载，就是说这一批人里面其实不但是有法利赛人，也有撒都该人啊。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那个时代的，就是人家认为的虔诚的宗教人士哈。然后呢，撒都该人呢，就是说就跟他们就不一样。撒都该人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可以讲就是说他们是要着重理智的，他们要着重推理的。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方法跟这个他们的行事方法跟他们的生活原则跟这个法利赛人是不一样的。法利赛人是谨守律法的教条，然后撒都该人呢，他们用理智的思维，所以他们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两批人本来他们本来互相之间是在这个神学的认识，或者说是在生活中间生活方式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就联合起来，就是说以耶稣作对，拒绝耶稣，所以他们是一起来盘问耶稣。然后耶稣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他是这样讲，他说你们可以看这个天上的这个迹象，就是说你们可以从这个天上的云来判断这个天气。他说晚上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耶拿的神迹以外，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然后耶稣就离开他们了，这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所以他就多有一些个内容。我们知道在这个福音书有时候记载的不一样的时候呢，其实福音书与福音书之间是一个家的关系，就是说如果这本福音书记载了，那本福音书没有记载，那其实当时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这本福音书它没有记那些东西，那你要把这两本福音书要加起来一起看，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就更完全，就到底耶稣说了什么话，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就更加的完全。那么这一批人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他们本来从内心已经拒绝耶稣，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神迹，也没有办法从这个神迹看到耶稣的身份。所以他们就是说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打定了这样的做了这样的决定，所以他们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硬土一样就是说你种子撒上去是没有用的，没有反应的。所以他们是一群我们说的这个瞎眼的人，就是说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心眼给关闭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看清楚耶稣到底是谁。因着他们已经有的这个宗教系统，因着他们已经在这个宗教系统里面建立了他们自己所谓的这个宗教。其实就是说对于耶稣基督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是真正愿意明白的，他还是会跟他讲。你就像大家也许还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当尼哥底母深夜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很认真的跟他谈了，就说他说你要重生，这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些个就是说神的道其实都是跟他讲了的。但是对这一批人，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所以他就离开他们了。这个也表明就是说耶稣其实对他们的一个审判，他们有过很多的机会，所以现在就不能再有机会了。好，这我们说前面这批人是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然后呢在这个福音书再往下看，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现在就提到他的门徒。其实他的门徒呢他们也是看不见的， 他们看见了一点点，但他们看不清楚。所以呢，在这里所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门徒忘了带饼，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事在这个船上呢，耶稣当耶稣嘱咐他们说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如果看马太福音的话，这里也加了一个，就是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然后呢他这里提到一个犀利的笑，就是三种人哈。然后他们就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然后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耶稣其实要命令他们，是要他们防备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和西律的教。但是呢，他们想到的是实际的饼。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法利赛人，所谓的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其实是他们的教训，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我们也知道，在16章最后，其实门徒是明白了耶稣所说的是他们的教训，或者说是他们的影响。那么如果我们说，哎，法利赛人的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法利赛人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假冒伪善，是一个虚伪，是徒有这个宗教的表面，没有宗教的实质。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神的律法，就是说变成了一个很机械的东西，然后呢变成了自己所表现自己一个虔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比如说他说的主耶稣也提过，他们愿意做外人面前做很长的祷告，他们进食愿意让别人看见，所以都是一个表面的，就像一个秀一样，是给别人看的。所以这个是法利赛人的教。然后撒都该人的教是什么样的教呢？他是一个实用主义，所以他会用推理，用人的思维的方法来否认神的真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他们不承认有复活，就像他们曾经有一次，记得也许大家还记得，他们说这个不可能有复活的事。为什么呢？他说，哎，有一个人，他说律法不是说了吗？就是说这个兄弟死了，他的弟弟，一个人死了，他的兄弟要娶他的妻子，然后他说连着七个兄弟都死了，那最后那这个女人是谁的妻子呢？所以他们就根据他的推理得出结论，不可能有复活的事情，因为这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所以耶稣就通过这个，就说你们彻底就错了，你们假设就错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撒都该人，就是说他们的特点，他们的教训就是按照人的思维来推断神的事情，而且只要跟他的思维相反，他认为肯定是神错了，而不是他自己错了，这是他们的问题。那么西律的教呢，那就是世界的影响。那么西律他就是世界的王，所以他的这个影响就完全是世界的，就是说不道德邪恶，这些东西都是世界的影响。所以耶稣所警告他门徒的，就是说你要警惕这三种人的教训，警惕这三种人的影响。但是呢，他的门徒因着这个因着没有看清楚的这个缘故，他以为他说的是饼，所以耶稣要去提醒他们，如果是缺饼的话，你们还记得，哎，我们当初他所做的，就是说，哎，喂饱5000人的事吗？收拾的零碎有多少篮子呢？12个，然后那7个饼，就前面刚刚发生的事情，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7个。然后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所以说后来他说，他们就是我们看马太福音说他们是明白了，他所指的是撒都该人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西律党人的他们的影响、他们的教训。所以呢，就是说他们这个耶稣的门徒在这个阶段，他们是看清楚了一些，但是还是模模糊糊的。就有点像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看就像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那时候的镜子就是说是没有我们现在的镜子这么好，所以他们就是那种比如说是铜镜啊或者什么的，用金属抛光了然后来看人的，所以都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他就用这个来比喻。所以对于这个门徒来讲，他们可能现 这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从这个22节到26节，那他就讲，就是又记载了耶稣的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呢，就是说他就提到了一个真正上我们所谓的这个生理上这个眼睛瞎的人，然后他得医治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神迹，就是跟前面所发生过的神迹，就是说耶稣的医治有很大的不一样。他不一样在哪里呢？他就讲这个，从这个22节，他说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25节，他们随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就打发他回家，说，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就是首先在这里有一些人，他们在这个事情发生在伯赛大哈，然后有人就带了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来医治他。然后你看见，就是说耶稣现在行神迹，就像我前面讲的哈，他已经就是说他行神迹的时候都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所以他要拉着这个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在人少的地方。这时候的神迹完全已经不再是给众人看的，所以他把他拉到村外。然后呢，他行神迹，这时候他用的方法也很特别，他说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其实如果要是大家还记得在第7章的话，耶稣行的一个神迹，他也用过类似的方法大家也许还记得在7章的时候，他说有人带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就领他离开众人那里也是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然后仰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然后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就是说这个神迹呢，跟那个神迹是有类似的地方。因为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倒不是说他的这个耶稣他的唾沫就是有很多什么 magic power， 而是他想要通过这个行动，让这个人能够知道耶稣在做什么。比如说对那个耳聋舌结的人，他必须得用这样的方法探他的耳朵，然后抹他的舌头，知道耶稣是要医治他。因为对于他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讲，他没有办法明白耶稣在做什么，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相当于一个 sign language 一样，知道要让这个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耶稣行神迹不单单是医治就作为结果，他行神迹 is always， 就是说他要让这个得到这个神迹，得到神的恩典的这个人知道这是神所做的事情，知道这个行神迹的人他是谁，然后知道就是说让他能够认识他。所以这些神迹我们说的都是 sign， 都是指标，都是要指向一个东西的，就是让人能够更多的认识他，认识他的身份，认识他的工作。所以这里也一样，所以他把唾沫吐在他的眼睛上，因为这个人他看不见，所以他用唾沫放在他的眼睛上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要医治他。然后耶稣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所以他就说，他说，我看见人了，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所以有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耶稣好像就说是不是这个能力不行啊，就是说这个神迹要分两步走啊，第一步这个人只是看到了看不清楚，就是他说人在行走，可能是他的门徒，因为他没有办法看清楚，所以他说他们就像树木而且行走，然后耶稣再按手的时候他才能看见。那么这个就是说这怎么解释这一段，就是说这个圣经就是耶稣的这一个神迹。就是这里好像一般的来讲就是说是有两种解释哈。一种解释，他说这个耶稣他的医治，我们知道耶稣的医治 他最后呢结果是这个啊眼瞎的人是得了完全的医治，这没有问题。但是耶稣可能就是分两个阶段医治，头一个阶段医治一部分，后一个阶段医治另外一部分，这是一种解释哈。另外的一种解释呢就是说就是说他这个瞎子已经得了医治，但是他没有办法应用他这个看的能力。就是说如果你要看这里的这个经文的话，他确实说，他说开始呢他抬头一看，只是抬头一看，然后他看不清楚，他说人像树木也行走，然后呢最后耶稣又按手在他脸上的时候，他说定睛一看，他要去 focus， 他要去专注的看，然后这时候他就样样看清楚了。所以耶稣第二次的按手只不过是让他这样的能力能够聚焦，能够看清楚。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能接受这两种解释，我觉得都 OK， 就是说两步走也可以，一步走也可以，并不是说耶稣能力不行，而只是说他最后这个人是得了完全的医治。但是呢如果说是要稍微偏向一点的话，我可能会偏向第二种，就是说他得了医治，但是他没有能力运用他的新的这个就感官去看东西。其实这个就预表的就是说，我觉得这里面也就预表的就像他的门徒一样，他们已经看了很多，听了很多，耶稣也一直在教导他们，训练他们，但是他们呢就是只能看见的一些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其实就像前面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经文一样，就是他们就像这个得医治的瞎子一样，他们虽然看了这么多受了这么多的教导，但是他们还是模糊，他们看见人了，但是像树木而且行走，就是只能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这两者之间，而且这个经文放在这个一起的话是有这样的关系的，就是说有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一下子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没有关系，就是说门徒和法利赛人的主要的区别是，法利赛人他们看了，但他们一开始就完全把心关闭，他根本不想弄明白，他也根本不想弄清楚，他就拒绝了。但这个门徒也许看不清楚，但他们是一直要去想弄明白，想弄清楚。所以当他们听到那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比喻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就会来问，哎，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是说，哎，这个问确实就把他们跟这个法利赛人就画出了一个很大的区别。他们是真正的有这样寻求的心，渴慕的心，也许现在还看不清楚，但是终究他们最后在神的这个恩典和帮助之下，他们就能够定睛看，就能够看清楚。就像我们你要再往后读，或者说再读使徒行传，或者再看教会的历史，你就看见哎，这些人他们最后会看的知道的越来越多，明白的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看见。这个就是在这个我们说的前面的这个三种人哈，就是法利赛人一开始心就关闭，然后他的门徒虽然看不清楚，但是呢他们愿意寻求，然后就像这个真正的天生的这个不是，就是说这个生理眼睛瞎的人一样，他得医治的过程也许是一个过程，就是说是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达到完全看见，完全看清。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属灵的看见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需要一点一点的逐步的有越来越多的看见。好，那我们就来到这个下面从这个27节一直到这个27到33，就是这里呢就开始就是说这就是讲我这个题目讲，我说什么是福音。因为在从27节开始，耶稣和门徒们出去，然后就在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然后他在路上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然后他的门徒就反映别人的说法了，他说有人说 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那一位，就是众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呢，耶稣要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这里耶稣就是说这个哦，他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他是很有这个 focus， 他没有去问，就是说，哎，人怎么看我做的事，人怎么样看我的教导，而他问的是人看我，人说我是谁，就是耶稣的所做的事情，他的我们讲的就是说他的医病赶鬼，平静风浪，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甚至于我们讲就是说甚至于耶稣的教导，其实都要让位于这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耶稣是谁。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最后要指向的，都是这个目标，而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说哎，什么是福音的话呢，那其实这是福音的最最的中心，耶稣是谁。这是而且就是说，如果要是真正说我们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信福音的话，其实都要经过这一关。就像耶稣在这里所问的，你们说我是谁，这个就是说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就是说最关键的地方。所以这也是福音的中心。所以不管人怎么说耶稣是谁，如果你要去问世界的人啊，我们记得上次我记得在我们教会放过一个 video， 在有一个啊，在纽约的街头问啊，你说耶稣是谁？有些人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很 positive， 他说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人，耶稣一个愿意帮助他的人，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教师，是一个哲学家，就是这些呢，即使是 positive， 但还不是耶稣他真正的身份，他真正的身份不是这些，耶稣真正的身份就是人所要能够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在后面所看见的，就是说耶稣，彼得回答说，他说你是基督，这个是耶稣所要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不是说我们听别人说的，而且这个答案也不是说我跟着别人。就像有时候说我们说你就跟着我念吧，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主，不是这样的。那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可以，我就把这个列出来了，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的16到19节，就是它就有一些个更详细的记载，就是说就像我刚才我说的哈，如果我们要读福音书的话，你把这些福音书加起来看的话，它能够增加更多的这个信息。那么这里就是在马太福音，它就记载，他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这里就不光是像马可福音说你是基督，而且他加了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就是说这一个指示，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不是说我们只是口头上把这些东西 recite 一遍，就是重复一遍，而是当神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真正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见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得救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得到救恩的过程，其实这才是我们说的这个福音的中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这个马可福音哈一章一节头一句话是怎么讲的，这一句话大家都不会注意，他怎么讲，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头必须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他的这个身份。如果你要去看这个罗马书哈从这个一章一到四节，保罗在介绍这个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召为使者，特派传神的福音。然后他就解释神的福音，什么是福音？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里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也是一样，圣经其实只要提到福音的话，那么这个中心必须是耶稣基督。如果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话，那我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或者说技巧，或者说过程，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要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太过于把这个人的这个得着，比如说我们说哎，你来信主吧，你信主主会给你平安喜乐，这些都没有问题，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让人认清楚耶稣是主是基督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你要去用这个方法给他带过来的话，如果你后面又不能跟上的话，那么你很难讲就是说这个人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去来教会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时候读这个福音书，我们确实是需要把我们从前的一些观念，我们是需要一些反思的。就是说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样的 approach，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圣经的话，它是 always， 如果讲到福音的话，耶稣是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也去看到就是说罗马书最后保罗他要这样说，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如果你要从这个概念引来看这个人得救的过程的话，确实是你是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口里承认他是主。我们说不是简单的说一下耶稣是主，而是真正的认识耶稣是主，就是说我真正的看见他是主，然后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是圣经所定义的我们得救的过程。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那靠的不是别的事情，就是说靠的都是对主的认识，然后下面也许才会有我个人生命的改变，我罪得赦免，这些都是再往下的下一步的，就是说结出来的果实，应该讲就是说是 product， 而真正的信仰的中心必须得是耶稣基督。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时间也不太多哈，就是说这里还有这个福音，我们说最中心是这一部分神的儿子的身份。那么下面呢就是说福音的第二部分，那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从30到33节，然后呢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31节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就是说这是福音的第二部分，前面讲是耶稣的身份，然后后面呢就是耶稣的工作。那么这个我们说8章29节其实是整个马可福音的是高峰，因为是借着彼得的口就说耶稣是基督，然后在这之后呢才会有这个就是他的教训。他说耶稣的教训就是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文士拒绝，被杀，过三天复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要完成的工作。如果没有对耶稣是谁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认识，你就没有办法认识他的工作。所以也只有圣经是总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先是耶稣是谁，然后才是他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顺序你在每一个福音书都是这样，他在这之前并没有提过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的被杀，他的复活。只有当人开始，他的门徒以这个彼得为代表，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才把他的工作启示给他们。就是这是一个在福音书上你看到的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先后的次序。 那么在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一点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就是说，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向人传耶稣是主，是基督啊，是救世主的话，人家能相信吗？就像以赛亚书说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这个彼得其实他的反应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当他可以接受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口里说出来，而且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是神启示他说出来的。但是当他看到这个福音的第二面，主他必须得去上十字架，基督必须得是被杀要复活，然后他就接受不了了。所以这里他的反应很激烈，所以他要在这里讲，他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其实这个劝字，这中文其实翻译的不太好的，这个劝字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很轻，但是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原文的话，这个劝字是 rebuke， 就是说他责备指责，其实是这个后面的这个耶稣用的这个字是一样的，耶稣又指责，耶稣又责备彼得，所以前面彼得是责备耶稣，就是说他反应这样的强烈，所以他要去责备耶稣，他说你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也讲到，但是耶稣最后他怎么讲，耶稣就转过身来看着门徒，就是说其实不单是彼得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他所有的门徒都有想法，所以他要对他的门徒一起说，然后就责备门徒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说这个真是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刚刚开始前一句话耶稣说，就是你这个西门巴犹大也是有福的，这个你这个话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是我父从天上指示你的，然后突然一下他又变成了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但是在这个时候，确实是我们是，如果说在前一个时候彼得是这个教会的代言人，他所讲出的那一句话，他说这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其实你要看马太福音的话，耶稣就说，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么这个磐石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彼得的前一个的这个 confession， 就是说他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是彼得那个说那句话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代表教会说的，是一个教会的代言人一样。然后所以耶稣必须得讲，教会所有的建立都是在这一句话上的，所以这是磐石，所以教会的建立都是在这里。但紧接着当彼得说，彼得责备这个就是耶稣的时候啊，就是说他说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这时候呢，彼得突然一下又变成了撒旦的代言人，这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那为什么就是说彼得说这话会有这么重的后果呢？我想这里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彼得具体怎么样去想，但我想这里面就是说可能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首先彼得他心目中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世主，不应该是一个失败者，不应该是在十字架上死的这样的一个失败者，他心目中的弥赛亚也许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像大卫那样的王，有能力有荣耀，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就是去为他们征战，建立他的王国，然后把这个罗马人都打败，把这个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在世上蛮有荣耀的国，也许他心目中的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当基督告诉耶稣告诉他，他要被杀，他要被祭司长和文士这些个就是说是宗教的领袖，这些个世上的领袖被这个长老们拒绝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绝对是不对的，这个是绝对是不应该发生的，所以他受不了这个，所以他必须得他要去责备主，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最后这个耶稣给他的责备是，他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成了撒旦的代言人，就是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用我们人的意思来去做一个框框，来去套神的意思，或者说神必须得按照我们的意思让这些事情发生，或者让某些事情发生的话，其实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在这里就是说，尤其是在这个耶稣的这个工作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范围，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他的门徒必须得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而且神的计划是要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完成他的工作，通过完成他的工作建立神的国。神的国必须得是通过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唯一的道路，因为这是一条救赎的路。因为人的罪没有别的人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唯有耶稣，他有这样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是无罪的人，他有神性和人性这样完美的结合，然后呢，他愿意在十字架上承受神对人的罪的惩罚，那么我这是解决人的罪的唯一的途径，所以也是最后我们说建立神的国的唯一的途径。不经过这个途径，不经过十字架这条路，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彼得看不到这一点，或者说他的门徒在这些也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只以自己的意思去架着神的意思，去套神的意思，或者说神应该按照我的方法来做。所以耶稣对他的责备是相当相当的严厉，他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啊，然后我们很抱歉时间也不太多，不过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之后，就是在耶稣启示他的身份，启示他的工作之后，然后就是人的反应，人的责任，人的 response， 那么就是成为门徒。那门徒是什么意思呢？门徒是我们说门徒其实是 learner， 是一个学徒，是一个去学的。那么学什么呢？那就是学他主的样子。那么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你任何一个跟随主的人，你必须也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34节，在一直到这个最后，那么耶稣把众人和门徒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是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中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那么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呢？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说要舍己跟从，背起他的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这个就是原则。然后下面呢，从35节到36节结束就解释为什么。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一句话，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的，这并不是说人去寻道或者什么的，就是说是为着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工作，就是所代表的福音的缘故，我们要舍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这里所说的丧掉自己的生命，就是说就是前面讲的其实就是舍己。我们说如果舍己的话，如果你要定义的话，所有的一切不是从神来的东西都是要舍掉的。所以我们个人的野心，我们个人的任何的工作，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赚取神的 favor 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这是都是要舍去的。然后包括就是如果从负面讲，就是说你个人的罪，个人的这个就是说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都是要舍去的。 那么就是这里就是说你必须得舍己，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啊，在路加福音还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原则，也是他对人所发的一个呼召。所以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意愿？你要是若有人要跟从他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下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是门徒的定义。那我们今天就是时间也不够，那我们就先这章就停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们可以用简短的一分钟或者两分钟有一些什么分享，或者说有一些什么feedback。
在第三十五节到第三十七节，它这里面一共有出现了大概六次这个圣殿。这个图上面看到它有不同的意思。
对。
有的可以把它解释为 light， 有的就可以把它解释为 soul。
对。
后面的就是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又赔上自己的生命啊，也才能拿出来换生命，这个是一个大的这样解释呢，可能比较容易更好的理解这个生命代表是什么样的。
对。就是说这个生命就是确实在这里，其实在这个圣经中它生命一直有两个词，一个是这个魂灵魂的生命，然后有一个真正的是就是说如果是耶稣基督他讲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生命是另外一个词，那个是他的生命。然后人的生命其实我们如果要是我也喜欢尼托生弟兄呢，他讲就是魂的生命是我们自己，就是说包括我们没有得救的那部分的生命，这个就是要舍去的。如果你要救这个生命的话，最后你会失掉的。那你如果要得到最后基督的这个生命，就是那个从基督来的这个生命，复活的生命的话，那你必须要把这个生命要扔掉，确实是这样。好，谢谢你这个提醒。好，如果我们还没有别的更多的分享，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那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是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看见主他是谁，让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说他是谁，他是我们的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差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自己将救恩赐给我们。就求神真的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看见，也让那做门徒的看见给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成为你的门徒，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学你的样式，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如何在你里面享你的安息，那都是经过这十字架之路。让我们不要回避，让我们不躲避，让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神你是有恩典的主。让我们只要有这样的愿意的心，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你必为我们开路，你也必为我们成全。就求主将这样愿意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手里，你每一个姐妹的弟兄姐妹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因着有这样的愿意，你自己来做工就让我们每一个人也经历从你来的生命，也经历从你来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